好，那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这个可变的世界当中，唯有主你是不可变的。就谢谢你，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恩典永不改变，你所赐给我们基督的灵也永不改变。我们谢谢你，在这可变的世界当中，我们有主你这样子不变的磐石可以来依靠，把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依靠耶稣基督过一个伟大的人生。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然后感觉这个系列已经快讲完了，就是选择伟大的人生。我想，可能我们在座的人啊，随着你年纪的也逐渐的增加吧，不管你今天多么年轻或者多么年长，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就会发现啊，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真的是，人很难以预料的。真的是很难以预料的。当然，如果有好的事情难以预料的话，大家都很开心了啊，出其不意的好事情。但还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出其不意的一些，不管是灾难还是病痛。我记得我在大学的一个同学啊，那个时候，他就提到过，他好像对死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你想，我们那个时候才刚上大学不太久嘛。然后后来我大学毕业很多年之后，我们班的同学呢又发一些信息，就说到这个同学啊，结果后面生活非常非常惨，他跟我们一起嘛毕业，然后结果后来不知道多久，没多久可能就开始生蛮严重的病，然后他结婚了以后生的小孩好像又有问题，然后他太太就离开他走了，后来呢他又结婚，然后那个太太倒就是挺不错的，因为她的情况后来不是身体越来越不好，在工作上就被买断了啊，买断了，人家就给你一笔钱，然后从此因为她也不能做那个工作嘛，然后过后就靠她，基本上靠她太太微薄的一些收入，然后维持整个家庭，而年纪轻轻的就连上楼都要歇好多次，就上两三层楼都歇很多次，当时我看到那个消息就觉得哦，真的是很痛心，就觉得说，你看大家同样都是一起上大学的，然后就面临这样子的情况，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盼望说，我们信主了以后就能够经历到就是上帝的保守，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的保守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又想到我自己以前碰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博就是我以前一个博士后进到组里来，当时我记得，他们提前来的时候就说是先把他们的行李啊寄到我们家，然后他们不是自己了，他和他太太单独来嘛，就过后又来，然后他们行李结果，其中有一个好像我不知道是地址写错了还是怎么样，但是呢，人家还是寄到我们家了，然后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到我们家来取箱子的时候，他太太那个时候好像已经。信耶稣了啊，就给那个先生还没有信耶稣，他就说：“你看，你看，上帝的保守啊，这个箱子虽然没有，没有地址没有写对，但是还是能够寄到，这就是神的保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我们都以为上帝的保守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上帝好像在冥冥之中啊就可以控制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在这物质世界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呢，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包括这个箱子能不能寄到你家里。”但是事情上确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看到有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把它都归于上帝这样子在控制，你就会发现哦，上帝在有些小事情好像控制的不错，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就不知道怎么控制的那么不好。就在这个博士后的例子上，他其实他来之前他得很严重的抑郁症，然后在我组里头又犯了，其实就等于说他刚到组里，第二天，因为第一天实验做得不顺利，或者不像他所希望那么顺利，他第二天早上他就觉着是就是说我肯定要开除他啊，然后他就去自杀了，然后后来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当时我想到他太太当时所说的话，我就想到说，你看没，当太太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过后有更严重的事情临到他。当然，在这个故事里头呢，最后其实上帝真的还是，有他特别的一种，就说带领方式啊，反正这个博士后来在我组里，然后他就信主了， 然后他当时抑郁症中间也犯很严重，但是我们也给他祷告啊，然后他也经历了很大的一些改变。就那个时候他来到查经班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在查经班里头跟大家一起查经呢，他心里头就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然后他后来彻底的抑郁症好了，在他在我组里就待了一年，然后所以在那结束的时候他抑郁症彻底就好了，然后他也不吃药。然后那个时候在座的有些人其实还在的，那个时候他在学生团契的时候，他离开这里回国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就是安慰其他的学生说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等等等等。所以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 point 就是说，上帝真的会看顾人，上帝的看顾呢，但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是说，好像就像大家，我觉得这个简单的想法出于大家很天然的一种，甚至很天真的一种，就有点好像把求神拜佛然后搬到上帝身上，上帝就这么简单的看顾。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头的话，我们都知道上帝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子简单的让一个人就过一个平安顺利蒙祝福的这样人生，中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在这个系列里，我们用了几个例子，不管亚伯拉罕、约瑟也好，大卫也好，如果去看他们的人生当中的话，其实他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一些坎啊。那些坎呢，如果不是上帝的话，如果不是神的带领，如果不是神的应许的话，他们就过不去了。所以今天对于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的人呢，当他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真的就没有办法。但有的人相对比较，可以说比较 lucky， 就比较就运气比较好，一生当中可能没有碰着太大的这种困难的事情。另外的一些人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那个大学同学呢，就很不幸，他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的人生从此就是那样子，不会有任何的起色的，对吧？但是在这些例子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就想想在大卫的例子，大卫是被上帝所拣选，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被撒母耳所高抹，然后圣灵所充满的。但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中间被扫罗王所追杀的时候，甚至他要到一个地步，他到那个就是说是到非利士王那里，他得假装自己是个疯子，然后把口水流到胡须上，然后在门上乱写乱画，他必须到那个地步。如果你去读诗篇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大卫真经常写上帝怎么样带领他突破这样子各种各样子的困难，被人追杀的。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在撒母耳记里头所写的，他当中所面临的那样的一个窘迫的光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算在这些人呢，约瑟就更不用说了，约瑟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而且不是他的错，他被卖为奴隶，然后又在监狱里待了很多的年，亚伯拉罕呢，没有这么样子，好像痛苦的经历吧。但是呢，他在面临自己的这个家业啊越来越大、越来越昌盛的同时呢，他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旧约圣经里这些伟大的圣徒，他们人生当中，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人生，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困难。所以同样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也不需要来就说是有不，就说应该放弃自己那种天然的觉着我信上帝，上帝就保佑我。基督徒一般不用这个保佑这个词啊，但是那个思想还是有的时候是这种保佑我，然后让我平安无事。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当真心依靠寻求上帝的人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神在这里头他就有足够多的就是有这个智慧带领我们来突破这些困难。那你说上帝难道不能够带领我们避免这些困难呢？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如果你去看比如说是保罗吧，使徒保罗的例子，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一些困难，上帝带领他，让他提前就知道他就可以，他如果去选择的话，他可以选择不去经历的。比如说 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要被抓，对吧？这圣灵指示他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他真想避免那个，他可以避免，但是他选择没有避免那个，他为神来忠心的做见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上帝可以。那在还有一些事情上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出于我们那个天人啊，不明白怎么样去领受从上帝那里的帮助。比如说我很早前啊，或者说我对，很早前我就看过一本书，那本书上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当时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抗战的时候啊，他们要逃难的时候坐在一个车上，当时呢。他意思说，他好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神感动他还是怎么样。他意思说，他当时他就离开那个车了，结果那个车后来就被炮弹打中，还是说就关，滚下山上面的人都死了。当时我虽然作为基督徒，我看到这样的例子，我心里头也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啊，哦，神就把你治了，救了，对不对？那些人全都滚到山底下，全都被打死了，或者是摔死了，当然我们也听过 Andrew Womack 也讲过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当时不是。有接受邀请去一个地方去讲道嘛？他其实每去连续呢去了好几年，但有一年他就有一年呢他就是特别不想去，心里头特别就不想去，然后呢就那个感觉越来越强，他又说不出为什么，他就告诉人家说他不去了。那对方当然很不高兴了，因为什么东西都安排好了，他就不去了。结果那次飞机就失事了。所以，在这个例子，难道真是上帝就救他不救那些人吗？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圣经的理解，从神做事的原则，你就知道说，在当时他因为一直跟随上帝，他能够听到在灵里头神所告诉他的这个警戒，因为他对这个比较敏感。那其他的人呢？其实神给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但是我听不见。因为你所听见的，就是我们用自己天然的耳朵可以听见的，你听不见上帝属灵的那个声音。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头，为什么有些困难是难以避免，真的也就是大环境所造成的。比如说在那个大卫的例子，上帝高了他做王，那扫罗已经做了王。扫罗虽然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扫罗不听上帝的话，那扫罗就想干掉大卫。上帝也不能说啊，那扫罗这么坏，我就把他杀掉。如果上帝说哪一个坏的，上帝就杀掉。我告诉你，这地上没有人了，我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完全的公义的，对吧？所以有些事情呢是属于大环境决定，并不是你的个人可以避免的。还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听上帝的声音，所以他告诉我们的，就是面临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其实真的要学习来好好建立自己的信心。好，在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其实就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然的生命，实际上被称为属肉体的生命，或者就称为肉体，这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从父母那里来的，父母又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来，然后一代一代传上去，就从堕落的亚当夏娃那里来的。那个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无奈，我大学同学所面临的，或者我们自己也常常会经历的这些事情，这生命当中有无奈，你或许你就在这样的生命当中过一辈子，然后将来就死了，那这一生当中就充满着无奈，人生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的，就算你有事业上的成功，最后那些成功你也带不走，也没有永久的价值。但是呢，在这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就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今天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我们今天就可以学习怎么样来靠它来生活。然后在这一生当中，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说在地上建立什么，不是更多一点钱，或者更大的权力，或者在学术上更有成绩，而是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越来越。”深刻的能够活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而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就会带来果效，所以以至于在这样过一生当中， 我们的一生呢是逐渐越来越脱离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当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担心任何，不像一个在肉体的生命里头的人，他对于永恒的属灵的事情一点概念没有，所以面临死亡的时候是充满了未知，充满了恐惧，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但对我们一生当中来追求着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彻底的脱离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已经开始经历到这个属灵的生命。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进入到这个属灵的生命，而且将来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还要复活。所以呢，面对死亡就反而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歇了世界上的功，歇了这世界上的劳苦，不再受肉体的局限，能够进入到永生当中，将来还要复活。所以呢，就充满了一种不同。而且不但是在这种面对死亡这种好像将来的世界上有个不同的看法，就算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我们越来越跟这个超自然的神属灵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周围的人碰着这种没有办法越过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来学习，我们就可以来学习依靠属灵的生命来胜过。所以在这里大家看到说，跟天人想象的说上帝保佑有什么不同？非常大的不同是，天人想的上帝的保佑就是你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你，完全不需要改变，今天就是上帝来保佑你这个保佑你那个。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你虽然在拜他，还不是说他是你的仆人好，对不对？他来保佑你为你做事。但在我们刚才所讲的另外这个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图画是怎么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来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离原来的有问题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属灵的这个生命里头。所以这一个你如果说保佑或者祝福，可远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深刻。但这条路就不是每个人愿意走的了，因为很多时候人呢愿意改变自己人生当中的问题，但却不愿意改变自身。但是在这里的困难就是他不知道自身才是造成问题的困难啊。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个讲这个系列，我在就是回国之前，这个第九讲所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用希伯来书在讲这个讲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希伯来书里特别有一个概念，就是当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他讲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是他希伯来书特别强调的，对吧？特别强调的。那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可能对大祭司没有特别清楚的一个认识，甚至呢，犹太人他们有大祭司，他们对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大祭司都不是那么清楚的认识。因为希伯来书啊，那个受信者，其中有不少人他们就是祭司，所以这使徒才给他们写很多关于祭司的事情啊。所谓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里头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代替我们。大家觉得大祭司往往一般是讲一个，其实一个中介的一个观念，中保中介。好，你不能直接到神面前，你的祭司可以到那里去，然后他把从神那里领受的来给你。这是大家一般头脑上所想象的。圣经里头的祭司确实有这个意义。但是它不只是这个意义，还有一个意义是大家通常不容易去想的，是它是代替我们。这个代替我们啊，也跟大家一般所想的不完全一样，因为一般人说他代替我去，我就不用去，对吧？所以基督徒常常想到这事情，想到的是耶稣基督替我死，所以我就不用死。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哦，圣经上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他代替我们死，就是把我们那一个旧的那个人带去死了。你看这个代替的观念就不一样。另外他在神的面前显现，就是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显现，把我们里头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东西，就是灵。我们里面的灵是基督的灵，所以基督今天显在神面前，我们也在神面前。你看没有，这个代替的观念我们其实不容易并不常常来想。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这是我觉得，这一次啊，真的是在讲这一次希伯来书当中，我才能够清楚认识的，我以前 真的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观念，也不是说你完全不知道，但是没有清楚的表达出来，就是根据。根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耶稣作为大祭司显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因为是代替我们去的，所以呢，神对待我们一切的事情呢，就是根据耶稣基督，根据耶稣基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个尺度，他就是那个尺度，就是那个衡量的那个标准啊。要想明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我们也需要明白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讲，我们表面我们可能有的人是男的，是女的，等等等等。但是真正这个人怎么样呢？你要看他的言行，言行表现什么呢？他日常的言行就表现他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而里面的心思意念更深一点，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在说什么做什么，他其实直接间接的反映他里头想什么。他有时候不一定告诉你，但是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如果再往下再挖的话，他里头所想的表现的更深的东西是他的动机和喜好。动机和喜好表现什么呢？表现里头更深的东西是他里头的价值观。然后最底下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自我意识，甚至要被称为魂 ,soul, 中国人说称为灵魂啊。就是这个魂，就是灵魂这个东西，这个自我意识，我们把这一些呢统称为内心深层信仰。大家都很明白这个，看到每一个人都看到，也对这个也有一定熟悉。你跟人谈话的时候，你在交流什么呢？是不是交流心里的想法呀？对吧？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他的心里想法，但是呢，这些大家都很熟悉。这越来越深的东西啊。我每个人都会在都有这个，但是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这个图画里头，越底下的越简单，越上面的越复杂。底下的就是一个，比如你的动机，一个人他想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用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去达到，在那样的情况怎么样达到，你看没有，那些东西很复杂。但是底下他的那个动机很简单，对吧？越往底下的越简单。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说，在这里所说的价值观，还不是简单所说的大家说的那个价值观。我看重家庭，我看重事业，那么一个价值观，特别是指天然人用来解决内心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就讲到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里头啊，就一个很深的，每一个人都有，就是觉得我不好，我不行。在深层有这么一个想法，这是从撒旦那里来对人的这个定罪啊，从亚当夏娃开始就进到人里头，就有那么一个东西。然后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你用来解决这个的问题。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如果一个人啊，他发现自己很聪明，他学习很好，那今天他的事业学业就变成他的这个偶像了。他最看重这个，他为了这个可以牺牲很多其他的时间，别人去玩我就不去玩，为什么？这个对他很重要。但另外的人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有的人觉得我如果要是财大气粗啊，这我就厉害了，对吧？所以他有的人特别看重钱，特别看重钱，钱很多了还是不够，就是他用来解决他内心的空虚和定罪感的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又称为偶像，对吧？又成为偶像。那我们今天来看，其实在这里还是要回顾前面一下的啊、哦。什么叫做圣经里就是所说的根据基督而产生的信心？我刚才不说嘛，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其中一个关键的就是说，根据他，他是我们的根据。我用两处经文，一处经文呢就在以弗所书这里说，他说，以弗所书1: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这个照就是根据的意思，照英文翻译成 according to, 这就是根据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呢，上帝啊，在信真真信他的人啊，信他的人身上显的能力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他这是根据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力大能大力。 所以你看没有，基督是不是那个是那个标准？耶稣基督啊，就神把那个死里复活的能力给了给耶稣基督，让他从死的状态能够复活，坐在右边。那今天他把那个能力啊，他不是说只是说哦，为了让耶稣基督这样做。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有神的这个能力，他倒空了自己，取了我们人的样式，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好让这个能力在他的身上彰显，然后让他达到他后来所在的那个光景，其实就是他创立世界以先跟神一同的那个光景。但是呢，这个不只是为他的，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呢，我就不知道说，当你听了这个，你会觉得怎么样？是觉得啊，这个就那么回事吗？还是你觉得哦，原来神今天啊，当你明白这么一回事的时候，上帝他给耶稣基督的能力，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今天给我的就是按照那同一个。那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要想认识神给我们信他的人，他所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什么呢？你就看一看耶稣基督，你就看一看耶稣基督当时他被钉死埋在坟墓里那个状态，当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之后，让他在他身上所带来的这个改变是什么样子的，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就是同样的能力。如果这一个在我们的心里头没有任何的兴奋感，这就说明我们不信这个。那我们在这讲这些目的是什么呢？讲这些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真能够相信。你现在想在这世界上，我们在现在就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上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有些的基督徒身上啊，有极大的能力彰显出来，但是在有些基督徒身上，都是重生的基督徒啊，看不出什么能力。那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不是说神给那个一个基督徒身上有极大的能力，在另外一个身上就没有什么能力，都是照着同一个标准，但是一个人信，一个人不信这个。我不是说他不信耶稣，而是他不明白也不相信神是照着同样的能力。但是你就想一想哦，我就算我还没有相信的时候，或者心里头不能够真正拥抱这个真理，他给我们带来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盼望，带来的是多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为什么要根据基督？最主要的原因是神是根据基督的，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神做一切的事情呢，就是根据耶稣基督。所以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一切的信心也必须来依据同一个尺子。你不能有另外一把尺子，上帝有个尺子在量，那把尺子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呢，你会发现常常不用这把尺子，我们用哪把尺子？大家想一下，我们用什么尺子？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一把尺子呀？是不是你有个自己的尺子？你看问题，想问题，你用什么来衡量？你是根据耶稣基督来衡量呢，还是你是根据你天然的这个人，你自我来衡量？你就会发现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倾向，用我们自己的那把尺子来衡量。但是上帝不用你的尺子，也不用我的尺子，上帝只用一把尺子，就是耶稣基督来衡量。所以对我们来讲，在信心上成长是什么？就是来学习如何只用这一把神用的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的事情。同时呢，如果你不根据这把尺子，在哥罗西书这里讲，对不对啊？然后他说，在基督里面啊，在他里面2:7，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然后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如果你去看理学的话，对不对啊？你看没有？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ma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根据世界上基本的原则，根据人的传统，你看没有？ 这就是大家常常用的另外的尺子。我们虽然有个个人的尺子，但这个尺子都被什么？都被人的传统，都被这世界上的最基本的这些原则所定规。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当我们想到依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希望像你所希望能带来那么大的那个果效？原因是什么？这不是讲了吗？你只要不照着基督，或者不根据基督，你只要用其他的东西，照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或者说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里说 philosophy and empty deceit， 就是哲学和空洞的欺骗，照着什么呢？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就是世上的基本的这个法则，就把我们掳去。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有的人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且不说有的人信上帝，有人不信上帝，同样信上帝的人，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还不是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样根据或者照着耶稣基督吗？所以这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信仰，你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成长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来建立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真信心啊。圣经在这里说是如何分辨建立这个真信心，就是今天我讲到，我基本上就想回答几个问题啊，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如何分辨建立真信心，如何分辨真信心。我们基督徒都可以说我们信神，我们怎么样，但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啊？我原来在讲那个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五节因信称义那个系列的时候，我把那个一个圣经字典啊，叫 Thiers， 他的那个字典里头，他把圣经里头就是新约里头这些词，他定义了一下，就把原来希腊文的那个意思定义出来。我们大家所说的信心，英文翻译成 faith， 希腊文应该叫 pistis 吧。这个东西原来的最直接的意思是什么 ？persuasion 或者被说服、被说服。被说服的意思。所以大家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被说服，原来是这个说服。其他衍生出来的意义呢，他说是对于宗教上面的真理的一个笃定，在救恩方面对基督的全然信靠，恒定于上述信仰宣称或者福音真理体系。后面是衍生出来的意思，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被说服。那为什么新约里说信心用这个词来表达被说服呢？因为当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一听到信心，我们甚至信主很多年，甚至我们听这个福音听了很多年，一说到信心，我们大家马上的感觉你在想什么？你会发现你不是在讲你有没有被说服，你被说服了多少，而是我们直接的感觉是想，就是那种马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所处的那个信心状态，我内心里头那种我认为是信心的那个状态有多少。如果很有信心，就是很处于那个状态，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处于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描写我们内心的一个感觉，这是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这么想。所以当你想要增加你的信心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想再增加那个感觉。但是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被说服，那被什么说服呢？自然是被神的话说服。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这个信道就是信心啊，原文就是信心。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 ，faith comes by hearing,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信心是从听来的，那听是从怎么来的？听神的话来的。所以呢，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被神的话所说服，对吧？被神的话所说服。所以我原来在讲罗马书第二个系列，就是死里复活那个系列的时候，又给了一个公式：新约里头的真信心啊，就是基督的信心加人的相信或者用心来领受。用心领受就是被神的话所说服，被神话所说服。那这一次啊，就是在我们讲这希伯来书的这个系列里头的时候，我领受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根据，把那个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自己当我开始明白那个之后啊，我觉得对我心里头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因为以前呢，就算明白前面所说的这些，什么叫做圣经里的信心，在某种情况之下，你还是会觉得说， 我的信心够不够呀？我领受的够不够？意思是我领受的够不够？我信心够不够呀？但当时我觉得神把这个在我内心里头给我开启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自己的信心够不够，因为神不是根据我的信心，神是根据基督的信心。所以呢，今天我要学习，要根据基督来看一切的问题，这个就叫做我的信心了。所以我的信心并不是一个我建立多么怎么样的，是我来学习怎么样做事情，怎么样看事情，都是来根据基督。因为当上帝做事情，他就是根据基督。我如果不根据基督，那根据另外一个东西，我的什么东西，那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一个呢，启示对我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把它放在这个图画放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放在我们所领受的信心。我们所领受的信心啊，就是根据基督，而不是其他标准衡量看待事物的内心深层信仰。这话有点拗口，就意思说，我们刚才不是讲内心深层的信仰吗？那你表面的那些言行啊，表面的思想，都在反映你内心深层的那个信仰。那内心的深层信仰呢，我们到底哪些是根据基督的？比如说，当我们讲到我们内心深处啊，天人有一个定罪感，那个定罪感就是觉得我不好，我不行。但是没有人想要有这种感觉，没人喜欢这种感觉，更不喜欢别人来看得出来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要做一切的事情呢，想向别人和向自己来证明我不是不行的，我不是不好的。所以呢，就要做这样那样子的事情来证明。那这个感觉，请问是不是根据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不是根据耶稣基督，这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撒旦的定罪感在他里头所产生的一个果效。所以呢，那个不是根据耶稣基督。那如果你根据刚才那个定罪感，你想要在不管是在事业上显得你比别人行呢，还是在钱财显得比别人多呢？要炫耀自己多么有钱呀，怎么怎么样子的？好让自己，你知道吗？我比别人都有钱，大家看到前段时间加拿大有那一个。有一个不是有一个中国男生嘛，炫富嘛，然后开好多名车，结果又被人绑架了，还好，逃脱了，对不对？好好逃脱。当时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就好像到一个地，应该是停车场，人家就把他抓走，那女生就放走了，就专门针对他去的。为什么？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他就炫富，他有多少的豪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家把他盯上了。就更有趣的是什么？那个人他老爹后来才发现，在国内是一个道观的，我不知道是官长还是什么。你就想着要贪污多少钱呀？道观嘛，你想一个应该是宗教，然后对不对？应该很清净的，他到那个地步才爆出来，这人老爹并不是一个什么高官，也不是一个什么明星什么之类的，原来是个道观的负责人，让他的小。还在加拿大读书，然后有那么多豪车，你就知道这贪污。因为，但是你想想，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要炫富，给他自己造成这样的？他不就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显得自己有底气，显得自己比别人强吗？你们那还能这么穷呢？你看我这个还有豪车，这目的是什么？这目的就是要来对付自己内心里头觉着自己不好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没有，那些这一些东西。都不是根据基督。什么时候你开始根据基督了呢？那一部分东西就是你的信心。所谓信心增长，就是越来越多的来学习像神一样做事情、看事情，根据基督，对吧？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然后我说，在这里头啊，当你内心可以根据基督，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标准。来衡量看待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内心里有个特有的笃定与安息。就像我刚才所描述的，当我在面临要祷告的时候，如果一件事情很困难，那我马上，我的信主这么多年了，甚至在福音上面追求这么多年了，马上一种感觉，我的信心够不够啊？虽然在过去我也发现自己祷告有的时候在某些人身上也带来非常大的果效，但这次行不行啊？那这次够不够啊？你看没有，在这里就开始怀疑了。但是当神来启示我，说是他是根据基督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哦，突然就得给我带来一个释放，我心里就有这个笃定和安息，因为基督的是够的，根据我的，根据你的，你总要怀疑够不够，但如果根据基督就够了，所以这就有个特别的笃定和安息，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啊，就可以很好的来衡量啊，到底什么是真信心。你可以想想，在你自己的基督徒信仰当中，想想在你内心深处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你真的是根据基督的。如果那个上面是根据基督的，你就会发现你是安息的，你是笃定的，你不需要怀疑。但是如果你是根据自己的，甚至你以为是根据基督的，你在努力相信，在怎么样怎么样。你听了福音，你觉得挺好，你想要去相信，你只努力去相信，你就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你心里还是没有笃定，还是没有安息，因为内心里头没有根据基督。那如果这样子啊，希伯来书里还接下来就是在这里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我们如果分辨，什么是真信心，那我们怎么样建立真信心？当然就通过神的话来让你内心有一个转变。渐渐看问题、想问题是根据基督，那怎么样靠信心生活呢？因为圣经里头，希伯来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在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开始，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这意思说，只是在那之前，义人必因信得生。The righteous or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因信得生，直接翻译就是靠信心来生活。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在这里头，他就告诉希伯来的这些信徒，就告诉他们，今天在你们的信心道路上啊，你最关键的。当你所盼望的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今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靠信心生活。那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啊？什么叫靠信心生活？如果你去看以前基督徒的见证，有不少讲到靠信心生活的见证，是指传道人他没有工资，今天靠信心生活，要指望上帝来感动弟兄姐妹给他奉献。如果今天上帝都没有感动，那他今天就没有钱，你就没有收入。然后靠信心生活，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大家很多时候以前讲就是靠信心生活，那显然在这里不是讲那个吧？不是让他们每个人都没有收入吧？对吧？他在这里其实就讲的是说啊，你要学习今天生活，就靠你内心里已经领受的这些，你哪一部分可以根据基督来看问题、想问题？你今天啊。就是要靠着这一部分生活，那他这里头同时也告诉我们啊，就或者纠正我们过去有不少人在走这条道路上所常常面临的一个困难或者一个倾向或者一个真的是一个倾向，就是说啊，我们领受了内心里头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下会给你带来极大的一个平安和一个真的是一个盼望，然后接下来呢？这种感觉呢，你会发现你抓不住它，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大家就觉着，当我面临困难的时候啊，我前面有困难出现的时候，我内心没有处在这个状态，我必须有新的领受，就总要去找前面新的领受。但如果在这里头，他因信得生，而这个信心，你自己所领受的信心，特别是指你内心里头已经可以。的那一部分，根据基督，而不是根据其他东西衡量问题、看问题。他其实告诉你，靠信心生活是靠你已经领受的那部分信心生活。他不是靠你去追求前面还没有领受的。所以他的意思，大家不是有听过，就是基督耶稣讲过这句话，很常常讲这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是不是啊？你已经有的。你就要靠那部分生活，当靠那部分生活的时候，新的东西自然就可以加给你。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已经领受，我觉得那个不够，我要有新的领受。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猴子掰包裹。 小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父母都告诉我们说，猴子掰苞谷就是他掰了一个苞谷，一个 corn， 他就夹到他的胳膊上，然后呢，他又看见一个苞谷，他就又去抓，抓完了以后他又夹到他胳膊上，夹的时候他原来那个就掉了，所以他摘了很多，最后这里只夹了一根，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等于说，所谓的在缺乏感当中追求，你已经领受，但不，你不靠你所领受的那个生活，你就处于一种我觉得我不够，你看到没有，这个缺乏感，然后又要去新的领受。其实神的观念是说，你今天啊，你清楚的知道你的领受是什么，然后就靠那部分生活。这个对我们每个人，而且圣经里头在这里有非常多的应许，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信心啊，他没有强调你信心要多大，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就是对这座山说拔起来投到海里去，必为你成就。所以今天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够停留在你所领受的这个真信心。我希望在这一次，当我有这么一个定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是今天在座的在听的，还是就是网上或者通过媒体，其他有人基督徒在这里听的，就是大家能够清楚的分辨什么是你自己所领受的。希望这个能够帮助你来衡量，哎，我内心里想问题，我这么想问题背后的依据是什么？我真的是依据基督吗？如果真的是依据基督，你绝对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属天的一个笃定，特别肯定。毫不会怀疑，一点都不会动摇，然后特别安息，就说我不需要再去做什么。但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你就会发现啊，你在信，但是你需要努力去做什么才行。这是天人的信心，头脑在信，但内心里也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做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病没有得医治，所以我必须再做一些事情，想把那个问题解决了。但如果你是根据基督啊，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是根据基督，你就知道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就等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所以那是一个完成的，我不需要再努力，特别肯定，特别安息。所以通过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楚的分辨啊，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困难之下，当你想要来，所谓在信心之下持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人分不清楚什么叫做。自己的信心，天然的这个人的努力的信心，还是圣经里所说的根据基督这个信心啊？那什么叫靠信心？什么靠你已经领受的？那要靠你领受的呢？那怎么样来靠你领受的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当你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随着福音渐渐在不同的方面啊，能够说服你。福音通过什么来说服你呢？通过基督来顺服你，然后当这样来说服你的时候，你就学习来靠那部分生活。这个呢比较清楚的啊，就说怎么样这一步一步的进行呢？就是你去看罗马书，你去看罗马书，它怎么样在一步一步根据基督来把这个福音来阐述的？真的，罗马书是最清楚的。比如罗马书第三章这一段啊，我不很仔细的讲，但是我大概读一下。跟我今天所讲的这个联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这个实际上应该叫做因基督，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这个人的信也是加进来啊。通过信心，借着耶稣的血，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耶稣的，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有可夸口的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呢，用信主之法。在这里头啊，我都不仔细讲，但是你大概看了以后，你就知道。在这里很清楚的一点啊，神怎么样来让世人称义的，就是当他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当耶稣基督担当了人的罪，他就成为最大的一个罪人了。 圣经上讲，他神使那不知罪的成为罪，他从来没有让罪所玷污过，他从来没有让罪进到他里面，但是他成为罪，他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罪在他身上附着了一点，或者有一点罪进入了，让他就成为罪，罪的那个化身，就等于所有人所做的所有的坏事。你现在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把所有人所做的所有的坏事他都会去做，你就想这个人要坏到什么地步。那耶稣基督担当人的罪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神让他成为这么样子的人状态。然后呢，当这个人死的时候，当这个人，当然耶稣进入这个状态不是他真做了这些事情，是他把所有的人所做的这些事情算到他的身上，是他甘愿去做这个事情的。他是一个纯，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义人，但是他却甘愿去这么做的时候，他为什么？他要让自己的个生命去赎其他人的这些罪。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他既然赎了世人的罪，就赎了他自己身上所担的罪，因为他自己身上所担的罪就是世人的罪，这样子就把所有人的罪都解决了，所有的人的罪都赎了。所以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了这样一个人，让他从死里复活。那所以今天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头他就清楚地讲到一点，在新约的时代，一个人算不算是义人啊，不是根据你做的多么好。如果你做的多么好是在旧约的状态，但是在旧约里头神已经总结了，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那个公义的。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成为最大的罪人，然后洗净了这个罪，然后成为义人。今天呢，神对我们来讲，他，你看没有，他不是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底下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是不是世人都称义了？世人是根据什么称义的？世人是根据基督的那个义称义的。他不再是靠自己努力，我做得多么好，我比你做得好，所以我就比你更义。今天不是这样子，今天的义是根据基督的义，所以今天是个相信和接受的这个义。所以当有一天啊，你内心里头能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内心里头真的，当你看到关于义的问题，关于跟神的打交道的时候，我算不算义人，你再也不去看自己的行为够不够好，你就看基督，你内心里真是这么看的，那你就被这一个观念所说服了，这叫做因信称义。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多容易啊，这个多容易啊，对吧？那是不是很容易被说服？而且是不是这样子被说服了，我就等于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然后我还是根据基督？不可能。你今天如果做事情就是喜欢去做罪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其实在根据罪了，你不是在根据基督了。一个重生的人的特点是说，当他去犯罪的时候，他并不喜欢这样子，他反而会被定罪，觉得这个不好，觉得自己不好。对于这样子的人来讲，他今天学习来根据基督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让他从定罪感当中得以脱离出来，而且在这当中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让他越来越可以脱离罪，胜过罪。对今天啊，关于这个因信称义，我们讲在这个信仰里头是个非常 foundational 非常根基性的一个真理。他就告诉我们，你今天你看你自己的内心，当你想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想，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看的？如果你真这么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你内心是笃定的，在这件事情上你是安息的，你来到神面前，你不会觉得我今天的行为做得不够好，所以上帝就不喜悦我，因为上帝是根据基督，我也是根据基督，基督够好我就够好。当你内心里真的这么相信的时候，你就会这么看问题。那接下来呢，如果你去看的话，在罗马书里头他还是继续来根据基督， 罗马书第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也不仔细去讲这一段经文，但是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说，在这里头他所讲的是什么。今天你看自己的生命，看自己这个人，你能不能根据基督？基督死过，基督被埋葬了，基督复活了。当他死的时候，他是带着罪。什么叫做向罪死的呢？当时他跟罪等于说是绑在一起，但是当他去选择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他去死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罪啊？所以当时他是这么去死的，然后他过后跟复活的时候是跟神的荣耀结合在一起，跟父神结合在一起复活的。所以基督是他的死是这么一回事，他的复活是这么一回事。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讲福音，我当时讲过这就是这个系列叫做死里复活。我为什么起名叫死里复活？他明明是在讲福音，就是讲因为这一段福音里头的关键就在讲基督徒如何在你的信仰，然后接下来在你的经历当中能够反映这个真理，与基督的同死和复活。但这个我们能不能这么看呢？你会发现哦，这么看就比刚才在意义上面根据基督看要更加深刻，对于天人来讲就更加不可能。其实天人来讲哪一个都不可能，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会发现哦，你如果在死与复活上与基督来认同或者来根据基督啊，这个真的是需要启示的。那知道尼托申弟兄原来当他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他还有仆人的，应该他在楼上，仆人在楼下，他就很高兴的从楼上跑下来，又跳又叫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这个，他得到这个启示了，他的那个旧人跟基督是同死的。基督的死不是只是基督死，他尼托申的旧人跟那个死了。当他明白这个启示的时候啊，他就可以更进入到这种复活的基督里，因为这里头讲到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今天得到这个启示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你再看你自己的这个，我们大家就说天然这个有毛病的这个人，你发现他，你不是他，你可以跟他分开了。以前有毛病的那个就是你，就是我，他的毛病就是你的毛病，就是我的毛病。然后自己呢，有的时候做基督徒拼命想要脱离这些毛病，但越努力发现越脱离不了这些毛病，越胜过不了这些毛病或者这些罪。但是能够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就知道那个不是我，那个已经死了。所以对这个信仰上的那个认识的话啊，我们过去花了好几年在讲这个新人的启示，就是在讲这里头。这里头你会发现你真来这么根据啊，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上面很困难的呢，应该在更基本的上面来学习，在那上面怎么样去领受。我的经历是说，你在一个基础的真理上，你在那里头听，在那里头想，在那里头，然后在那个眼光里头去读圣经，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可能一两年，就是当然到后面，我现在感觉过后有一些启示好像来得比前面快了，但前面有的时候这些很基本的真理啊，你在上面你可能要待一两年甚至好几年，你就在那个平台上。但是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你就待在那个平台上，你就靠那段信心生活，在那个领受之下，在那个启示之下去读圣经，去寻求神，继续这样。然后你会发现到了一段时间，下一个启示自己突然就来了， 一点都不困难。但你要在这个没有建立好，你拼命想去弄下一个，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困难的。然后罗马书第七章呢，其实在讲什么？其实就在讲啊，当人呢，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律法的观念，所以呢，你就不太会学习根据基督。你本能的就会根据你原来的那个人，旧人，他又会被律法所挑动。所以呢，就罗马书第七章当中的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挣扎。那罗马书第八章是什么？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说，他学习来根据这个灵，这个灵是基督的灵，对吧？所以所谓这个随从圣灵或者随从肉体，其实就是根据基督，或者根据我们天然的那个人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在信心上，这对我们来讲，如何靠信心生活，关键在于如何怎么样领受信心。如何领受信心，就是如何被圣经里头的这个教导所说服，知道我们让我们的内心开始一步一步是根据基督看问题、想问题，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吧？最后我也想回答一个问题，在信心生活当中的拦阻与得胜啊。就是当我们在这里领受信心，然后又靠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说，哇，这一下子这就一路就胜利就去了。但是，而我们对于胜利的理解，可能会觉着是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挑战。但我前面已经说了，不是那么回事。圣经里头讲，在希伯来书里头讲，10:32，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领受启示之后，我们领受启示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经历过，那个时候你内心里对于这个真理是非常新鲜啊，非常笃定，内心里是非常喜乐非常平安的那个状态。我们就希望什么，把那个感觉一直保持下去就行了。这里说什么蒙了光照，就是得了启示之后啊，突然大征战就来了。大征战，你看这个当然是出于人那里来的，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对当时的情况，他们领受了这样子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来完成救恩、完成旧约的所应许一切的那一个弥赛亚。但当时很多犹太人根本不相信这个，反而觉得耶稣是一个被钉死的囚徒，这样子的人是亵渎上帝的。当他们来信这些的时候，就会被那些人所逼迫、所迫害。所以他得了光照之后，在忍受这些外界的这些困难。而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也清楚告诉我们，彼得前书4:12，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你看没有，这个不光是我们有这个倾向，当时的基督徒一样的这个倾向。他们蒙了光照，认识到真理之后，结果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他们以为是非常的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常常的事情，对吧？他这样鼓励他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得着欢喜快乐。雅各书1:1，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12支派之人的安。这个是耶稣的弟弟啊，而 half brother 对吧？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他这里所描述的图画，就是说，当你领受了这个信心之后，你要有思想的准备，会有各种各样子的情况，好像来把你搬回去，让你回到原来的那个天然的思想，因为有事情发生，跟你所信的这个东西不一致，反而跟原来的东西是一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信心就要有挑战了，对吧？你的信心就要有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想法，你就真像圣经里所说的，你知道会有挑战来，你的预期就是会来。当他来的时候，你只需要照圣经里所说的一件事， 继续停留在你所领受的这个信心里，你不要去管它，那这个东西一定就会过去。这就是得胜，而在这个得胜当中，你看没有，这就叫做忍耐嘛。你就是在这个真的信心之下，停留在这个信心里头，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他说他就会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真正想让下一步的东西怎么来，就是活在当下已经领受的信心里，就这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你看没有？啊，这一段我太长，我就不仔细读，我就读到最后一段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三节，他就讲到他们当中所面临的困难，然后他们都灰心了，然后底下他就说啊，他说十二章十二节。就鼓励他们，当你们面临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啊，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全意。你看没有？他这里描述的图画，一个瘸子，这在描述我们天然的人哦，就是你有残障嘛，对吧？天然的人，今天有残障，又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是不是太难了？这个就等于说越来越没希望，但是他说啊，你如果今天活在信心里，靠信心生活，这一部分是属天的，你就期待着有这样子的困难产生。为什么这样的好？这有什么好处？当你期待有困难出现的时候，今天又有困难出现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就不会用我们以前所说的 heart sick。Hope deferred makes heart sick， 对吧？所盼望的没有来到，就是你的心会受伤害。他的意思说，你今天，你不是像你想的，我一旦有信心了之后，接下来马上是平安无事。你如果想了，当你领受信心之后，接下来会有挑战，但这个挑战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待在你的信心里头就行了。因为待在那里头，内心里是非常笃定、非常平安的。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信心会失败？是因为你没有停留在里头，你就跑出去了，那个就难了。你其实停留在那里头去面对这个，你只要这样子呢，瘸子不至崴脚，反得全意。当碰到这困难的时候，他反而当你这样子靠信心生活的时候，他会让你得胜你天然的那个软弱。让你在这里头得胜，这是为什么说信心生活的拦阻与得胜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呢，我最后用另外两节经文，它也是在这讲类似的一个观念啊。你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个呢，英文大家可能听过很多，这个词叫做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有没有？而且 fight the good fight， 甚至有一个 the faith。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Lay hold on eternal life. 就意思说，当今天啊，打信心的仗，跟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不一样之处在于，一般之人想着打信心的仗是在一种缺乏的光景当中打。我今天呢，我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今天要，比如说，就好像我在这么低的地方，我面临困难和挑战，我要达到高的地方。所以我今天要不断的坚持坚持，直到我达到这个高度，去努力嘛，要解决一个问题，对不对？这是一般人想象的，但圣经里所说的，它不是 fight， 或者甚至也不说 fight the good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就是说你今天啊，你已经领受了，领受了是什么意思？你今天已经在这个高度了。你领受了义，那你就有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超过一切的那个义。你如果领受了基督的那个信心，基督的生命的那个启示，基督的信心，基督的生命是超越一切的那个。所以今天你是停留在这个高度，他来打你的时候是想把你拉下去，对不对？拉下去让你觉着你不够好，你有问题，你需要解决问题。天人的想法，你已经在这儿了，你要上去。在这里头的特点是什么？叫做在信心的仗呢？你就停留在这里，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情况，你就是相信你已经是你 你根本不需要有问题解决，是他让你觉着你有问题解决。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有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原则的。当然这个原则使用之前必须你首先要有领受。我们就讲到前面不是 Andrew Womack 他有这样子的事情吗？他得了皮肤癌，周围的人，他甚至他在他的那个理事会里头又有一个医生就说他就是皮肤癌在他的耳朵上，我忘了他左耳还是右耳如果你去看他前几年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 video 的时候，他不是讲到的 video， 你可以看那是有东西的，那医生都说是皮肤癌，让他去检查，但他就没有去，他就觉得自己是好的。但是呢，反正这过了大概两三年就好了。但这个事情啊，你就知道说特别特别慎重要使用的，就是说你发现当他讲这个事情啊，如果你去看听他自己去讲的，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笃定自己在基督里头是完全健康的，这个信心是已经被建立起来的。今天建立起来，但是好像这里又有，就好像一个人啊，你活在这世界你总有疏漏，有些东西呢最后好就发生这个事情了，但是他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动摇，他还是一样的相信。这在他所讲的另外一个例子他也讲，对吧？他去到那个医生那里去，这个就故事就更早了，他到那医生那里去做一个检查，因为他需要给他们的那个施工那个房子呢有保险，那其中一个就是让他的身体要足够健康，他去检查，结果他去跑的时候，对不对？跑的时候呢，他这个他们不要把电极要贴到这里嘛，但他是有胸毛，他又不想让那些人剃掉，然后呢就夹到上头，然后最后就松了以后，结果他那个就不达标。当时但是那个另外那个医生一看，哎，他要心脏有问题，就是他这心脏有问题啊。然后那个一下子，那个一般的人，你要是听着一个心脏的专家说你的心脏有问题，你没有问题，你被吓出了题来。那他当时他就毫不动摇，他就说，他就明确的说你是在you are lying， 就是总他根本不相信那个。后来真的去检查，结果他的心脏是非常好的，说像个十六七岁的人的心脏状态。所以你从他所描述的这个来讲啊，他为什么在面临这些情况他就可以得胜？因为他已经建立这个信心。那有的人为什么在这上面和跌大跟头啊？你所领受的并不是真的根据基督。我可以从有的人是不明白这一点啊。我觉得我在这上面我好歹我是清醒的，比如说是我在后来信主很多年都没有任何的病，真的就是说以前我还生病的，比如说每年要生病感冒啊什么之类的，那都是正常的，但后来就很多年可能有十几年都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感冒，不一点病都没有。但我心里知道说那个时候啊，你要说我真相信因耶稣基督的医治，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吗？我觉得我并没有那样子信心。你只是自己的身体就是比较健康，如果你把这个时候自己的状态哦，你就以为是真信心，这有时候就会让你跌大跟头。但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内心的状态哦，是相对是比较应该说比较谨慎吧，就我并不会说天人稍微有一点信心我就把这个当成神的信心，我会比较谨慎的来看待自己内心的这种状态。因为当我后来比如说面临疾病的时候，就是去年不是去年得过一次带状疱疹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个我就会知道说你自己原来的那个觉得自己挺健康的，这个还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信心。我就说我可以想象任何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如果你今天啊，你还没有信心被建立，知道自己因着耶稣基督所受鞭伤你得了医治，今天如果有一个医生你去检查，他告诉你你得了癌症，你觉得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反应？你可以会像 Andrew Womack 一样呢，没事，我是健康的，你们所有的说的不可能，就是 你可能吗？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嘛。所以我就说，什么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东西是真信心啊？真信心实际上是讲到说，信心被火所试炼过还能够留下来，这是真的，真金不怕火炼，中国人说。所以当面临这样子大的挑战时，他还能够站得住，这叫做真信心。这就提醒我们在信心上啊，你千万不要急于把自己所领受的东西就当作真信心。我的特点我会更保守一点，你就算有领受了，你都不要着急着说这就是真信心，因为就算你有一些领受，你都应该要兼顾它，加强它，对不对？继续领受到一个地步啊，自己在某一点上就有真的是俯天的那种超自然的那个稳固。 Andrew Womack 我觉得面对那个皮肤癌的这个事情上，他就是那样，那后来就是好了。我们说真正的信心绝对是超自然的。然后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勿要警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中文是这么样翻译的，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这个这句话也没有翻译的，翻译的也不是纯粹是错的，但是翻译的我觉得不够确切，不如说你们要在坚固的信心里抵挡它，这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一切都吻合起来了。英文是这么翻译的 ：resist him steadfast in the faith。你要停留在你的信心里，停留在你这个坚固的信心里头去抵挡它。所以，这用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说，你看没有？对 Andrew Womack 他已经领受这个，今天再有东西来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坑里头，而不是说我都知道啊，我生病了，我今天怎么样打信心的仗啊，我要怎么样打他才能够把这个病解决啊，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皮肤癌治好啊，这不叫 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这个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是病的，你从来没有被建立过，你在基督里头是健康的。所以这有些人就是不明白这一点啊，真的在信心上就会跌大跟头。因为真正到困难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说啊，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你可以建你的房子。有的人呢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他这个就在讲我们天人的东西。但是呢，还有人是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那磐石就是基督。雨淋水冲风吹，房子还是很坚固。只有属神的属基督的东西才那样子啊。所以他在这里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听了福音听了多久，你不要说你自己听了久，你要问你自己内心里头到底有几样是根据基督那种然后而有的那种恒定与安息，那个就是你真正听进去的。所有其他的你听了几年，听了十年二十年，如果没有进达到那个果效，你还没有听进去，那些东西还需要继续听。如果你那个时候就已经觉着说是哎呀，我都听了这么多久都没有这么多进步，这说明这个福音也不是那么太有用的，然后就对追求就没有兴趣了。这就等于今天啊，你满足于你这个沙土所建的房子。但问题在于什么？就像我一开始讲到所说的，我们对于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是难以预料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建立好，有一天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信心不是几天能够建立起来的。Andrew Womack 如果前面都没有那些，今天癌症得到他身上，你就会发现要想打这个信心的仗啊，要难上千万倍。但如果已经建立好，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最好没有这事情发生，但如果有，他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打。真的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好，今天我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救恩，让我们今天真的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领受，而在耶稣基督里生活，有一天可以在同样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胜。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不灰心，让我们在这里头也持续不断的来追求，真的是看到说我们在这里头这样子真心追求神的，必然看到这个信心的果效。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